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，愿你们平安。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盼望，这个主题呢，正是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聆听的信息，特别是在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的时候，这个病毒来势汹汹啊，无孔不入，无远弗届，让人闻之色变。此时呢，我们要求主掌权，盼望疫情能够被控制，疾病可以被医治，病毒可以被消灭，然后生活可以正常化。不过我们也要有心理的预备，这个心理的预备呢，就是在一切正常化之前，我们需要有受苦的预备。特别是在耶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仍然呢会受到罪恶及死亡的权势的蹂躏跟侵袭，基督徒呢当然也不能豁免，甚至首当其冲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做榜样，迫切祷告，不抢口罩啊，增加薪资，不抢物资啊，这是我们的我们的榜样啊。哎，请放投影片第一张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的指望在哪里。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是约伯。他在人生呢遭受到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呢，在心灰意冷伤心欲绝的时候讲出了这段话。他不晓得他的希望在哪里。今年的主题的经卷呢是雅各书。雅各书在5章11节告诉我们要效法约伯。5章11节这么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约伯是真有其人，也真有其事，而且他的人生呢，值得我们来效法和借鉴。但事实上，约伯的忍耐是我们的榜样吗？事实上，约伯没有做什么事，是上帝做了一些事情，改变了约伯，也改变了约伯对上帝的想法以及认识，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还有一节，还有一节圣经，两节圣经在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们伸手折断他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他们的粮，使饥荒临到那地，那人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。这像不像武汉疫情爆发到全世界的时候的情况？很有可能。其中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约伯真有其人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到底约伯的一生做了什么样的改变，值得我们效法。特别他经历苦难，最后亲眼见神，这也是我们要受苦之前要有的心理预备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，我们就从这一段来开始，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约伯记的17章11到16节。好，请。我的谋算，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。他们以黑夜为白昼，说亮光近乎黑暗。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，若下榻在黑暗中，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，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，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？等到安息在尘土中，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。约伯的这个讲话呢有点拗口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做翻译一下。他在表达他的朋友对他的劝告呢，事实上是颠倒黑白。朋友们说就是他们以黑夜为白昼，亮光近乎黑暗，意思是说他们呢把黑暗当作亮光， 意思是他们一直在劝约伯，你今天会遭受苦难是因为你犯罪，所以你只要认罪，上帝必然会重新顺服。这里所谓亮光近乎黑暗，是接近了黑暗，可是却把黑暗呢当作是亮光。所以约伯其实是在什么？是在讽刺这些朋友。若对朽坏说，朽坏其实可以翻译成墓坑，就是地洞，埋尸体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对坟墓说，你是我的父。对在尸体上咬尸体的那些虫子说，你是我的家人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把自己当作死人。那么我的指望在哪里？你看这一段经文呢，关于盼望的动词跟名词呢，就出现了4次到5次，那还有类似的 词句呢，在其中呢将近了6到7次。这都要表达他是在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，他的希望到底在哪里？好像只有跟他一起进入坟墓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他在人生极端绝望的时候讲出来的。那么他最后怎么做了改变？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我在网络上呢截了2个图，都来表达约伯的那种苦境。这一张呢，你可以看到他全身的长满毒疮，然后朋友在他旁边呢冷嘲热讽。这一张呢，他是极端的无奈，还加了一个人这是谁？是谁呢？以利户，所以一共有4个朋友对他讲的话呢，他都无法接受。我的希望在哪里？这张图也在问我们。今天呢，我打算从4个角度呢来俯瞰约伯的一生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谈他的人生困境，接着来看呢他朋友的这个辅导是如何的失败，然后第三段呢，我们要仔细来看上帝到底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，最后他的人生呢做了改变。然后呢，结论呢，最后呢，我有2句话来解答今天的问题：我的指望在哪里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首先我们来看约伯的人生，人生是原来的怎样的人生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么完美。第一，他行为正直，对神敬虔，是个属灵人。第二，他德高望重，而且家财万贯，名利双收，简直就是人生胜利组。还有他为人称羡的是家庭极为幸福，老婆帮他生了10个小孩，7子3女， 这些小孩当然都是富二代啦，父亲给他们很多的遗产，不是遗产，很多的财产。哇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日日笙歌，夜夜轰趴，就找了很多的朋友来，哇，就开怀畅饮。所以约伯又很担心，哇，我的小孩会不会犯错，还为他们献祭。那上帝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这个评价呢讲了2次，他说这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也就是他 A 加，他有3个 A 加，绝对完美的人。那到了第一章的中间呢，就有一个场景，场景在天庭上呢，撒旦呢两次控告跟攻击。撒旦在上帝的面前呢挑衅也挑战，他说约伯岂是 会那么爱你跟敬畏你，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？那个原因就是上帝你伸手保护他，你给他太多的保护，如果你拿去这些保护毁掉他的一切，我保证他当面唾弃你。结果上帝怎么回应呢？上帝说 OK， 让你去伤害他，允许撒旦能够有行动，可是呢不能伤害约伯，你可拿去他一切的东西。结果一夜之间约伯怎么样？家破人亡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妻离子散的。可是呢他说他仍然坚持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而不批判神。这是第一次哦。第二次呢，2次。到第二次的时候撒旦呢再来挑衅。他说约伯呢 以人代皮，也就是说痛苦的是别人，不是他自己。如果上帝你伸手伤害他的身体，他一定当面唾弃你。你没有想到上帝也说 OK 让你去伤害他，但是不能让他死。结果约伯全身长满了毒疮，没事还在那边刮痧，很痛苦很痛苦。然后呢，妻子还冷嘲热讽说，你都这样子了，你还坚持要信上帝吗？你不如放弃算了。但是约伯也坚持不以口犯罪，可是呢，他陷入到了一种苦境里面。这个苦境就是他想要明白为什么他会遇到这种灾祸。他的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苦难从哪里来，而他想知道真正的原因，他要一个答案，他要回到原来的人生。但是上帝必不见面，所以他一直在喊，上帝你在哪里？踹够啊！意思是什么？出来面对，哎，跟上帝没声音，你把我当箭靶子，别人把我都把我当敌人，你自己也把我当敌人，到底啊？上帝在他发生苦难之后呢，必不见面，好像呢伸手打击他之后，就在什么？就在旁边袖手旁观，然后从人间蒸发。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，岂不是伤心欲绝、痛彻心扉吗？好，现在呢，还好你平常有在团契教会聚会，所以呢，弟兄姐妹就来安慰你了。好，有三个朋友来安慰，这三个朋友呢，都是教会的长老级的人物。一开始你以为这些人是什么神队友，你听到他们讲话，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猪队友啊！好，这三个朋友呢，一个叫以利法，一个叫比勒达，一个叫索法。他们三个人呢跟约伯对话，就每个人讲，然后约伯回应，讲约伯回应，这样是算一回合。三到十四章是第一回合，十五到二十一章第二回合，二十二到三十一章第三回合，就像讲了三个回合。今天的约伯的十七章的谈话是在第二回合，他回应那个以利法的这个发言之后所讲的话，所以显现了他仍然深陷在痛苦当中。这三个朋友呢很有意思哦，我们来看看他们三个人呢都有志一同，他们都有共同的重点。这个重点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三个人你看见他们组的团队相当的坚强，以利法是主辩，比勒达是助辩，索法是结辩，三个人一个团队呢就攻约伯一个人。这个以利法的团队呢，他们是站在正方，要辩什么？你有罪，你就是约伯。而约伯呢，他站在反方，他说我无罪。好，各提出自己的理由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部分呢很难读。好，林牧师呢就整理简单的表，让你秒懂。好，秒懂到底三回合讲了什么。好，三回合。好，约伯的言论是这样子，总结是这样子，我没有错啊，我错在哪里？我找不到我的错啊，怎么我不犯错，这个是却有祸患临到我身上？哎呀，人生啊，人生啊，人生祸福无常啊，黑白不分啊，善恶不明，这是他的苦恼，他的痛苦。然后他坚持，我绝对没有不义啊。然后呢？如果你们坚持我也不义，上帝出来讲话，出来出来出来啊！踹公一直在讲，哎，上帝就不说话啊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呼喊，甚至呢这个埋怨上帝啊，这个指责上帝，然后咒诅自己的生辰。好，这是他的言论的总这个要点。那三个朋友呢，三个朋友的总体的思想是这样，这三个朋友呢可以用三个字来表达代表他们的总体的思想，就叫报应论。这报应论是什么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遭祸患，人遭祸患必因行恶。而且他们坚持上帝是赏善罚恶的神，公义的神。今天约伯你遭到苦难，一定是因为你犯罪，一定的。所以呢，你要悔改，你要认罪，你要忏悔，这样上帝就会重新赐福给你。整体来讲是这样，这是整体。但是还有更细的部分 好，更细的部分啊，老师在解释这三个人。好，主辩以利法了啊，这以利法这个人可以说是欧式宗亲会的主席啊，他的讲话是这样啊，我的人生呢有很长的经验，我以我人生的经验做根据，事出必有因，无风不起浪，祸患一定是来自上帝的管教。约伯，你一定是因为行恶，所以你要赶快悔改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哦！如果你去医院探访了，千万不要讲这种话。为什么你病得不好呢？开了好几次刀都没好了，一定是你因为罪没有认干净。哇，人家已经开刀受苦了，你再说罪没有认干净啊，所以病一定不会好啊！你就变成以利法，你就变成猪队友了。没有看清楚事实之前，马上去下一个定论，而且一定认为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如果你认为谁感染了武汉肺炎啊，谁又感染，那么一定是你得罪神了，所以呢，上帝让病毒呢跑到你身上。这种话要相当的小心啊，千万啊不能讲。以利法呢这样讲完之后呢，约伯呢当然就啊抗辩了。好，那主辩讲完了。主辩的攻击还不够厉害啊！助辩上场了啊！助辩是谁？比勒达。比勒达的总体的思想是这样：上帝是公义又智慧的神，你行恶的人一定会遭到恶报。好，这是八章十三、十四节讲得非常清楚，而且再重复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到啊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人遭恶报，就是咎由自取啊。还有说约伯。据我观察，如果不是你的过错，那一定是你儿女犯错，算到你头上来。哦，还这样子讲啊？啊，你已经生病了，他说你儿女犯错，所以呢，让你病一直不会好。哇，这个很可怕的。这样讲话了，还不是那个最尖酸刻薄的。哇，再来一个是谁？再来一个是结辩，结辩是谁？说法，说法呢，已经不跟约伯争辩了，直接下定论，约伯，你就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所有的人一旦到上帝的面前呢，他的罪一定是显露无遗。我告诉你，约伯，你不要以为呢，你这样的情况呢，是你当得的，你其实呢，比你当得的呢还要轻。哇，意思说你应该生更重的病，你应该有更凄惨的情况。现在是上帝怜悯你，所以呢。啊，你比当得的还要轻，真的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有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？不需要的。比勒的以利法、比勒达跟说法，就这样子嘞，从第三章一直讲到三十一章，哇，就是复杂。哎，后来呢，哎，团契啊，有一个社经团契的主席站出来了啊，这谁？以利户，以利户已经听不下去了，哦，说你们这些欧式宗亲会的。一大堆欧基上跟长老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们过度自信，倚老卖老，你们自命清高，自以为意。来，让年轻人来讲啊！以利户就开始讲。以利户的整个的言论的重点是什么？炼净论，或者是说熬炼论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上帝呢会透过苦难熬炼一个人，使一个人更完全。表面上。他的话好像很正确，但事实上呢，他用这个来包装报应论，也就是说，他的实际的基础还是报应论。特别在三十四章的十到十一节，你看这两节怎么说？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，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啊！你看他肯定上帝的，一定不会作恶。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个人所行的得报。意思是说，约伯，你正是怎么样被上帝报应的人，所以呢，你要悔改啊！事实上，他也从三十二章讲到三十七章，哇，也是很会讲 啊！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已经在争论不休了啊！约伯可能是乍听之下觉得还蛮有道理，可是讲当他要啊，他要反驳的时候呢，哎，上帝出面了。上帝终于出面了，而且上帝一出面呢，哇，就好像是排山倒海，从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， 上帝两次质问约伯，而且上帝一出面了就不暖手了。他在旋风中质问约伯，也就是说上帝的出场呢，不是用一种安慰的口吻，暖心的口吻，他一开始要噼里啪啦问了许多的问题。从38章到39章呢，是第一次问了几个问题，我这边有写53个问题。重点放在哪里？重点放在跟约伯的苦难风马牛不相及的宇宙万物的生成，动物王国的这种变化。他一出来就说，约伯来，你能了解和掌握宇宙万物吗？你可以知晓通达动物王国吗？马上呢就带他到合欢山、玉山、阿里山看什么？看白云，看云海，看日出，看日落，看山川，看海洋，看这个日月星辰，然后问这些日月星辰、这些山川海洋、这些风霜雨雪，他们，你看他们多才多姿，神秘奥妙，变化莫测，雄伟壮观，他们的造成、他们的运作、他们的规律，你知道吗？你晓得吗？你明白吗？就这样一问，结果下山了，走，我们去六福村野生动物园，来看看，你来看，你看那山羊，你看那个驴，你看那个马，你看那鸵鸟，你看那老鹰，哇，讲了一大堆动物，然后呢，你了解他们的生长吗？你了解他们的性情吗？你了解他们的活动吗？你了解他们的互动吗？约伯当然很错愕啊，我痛苦了，你要问我这些做什么？你带我去天文台，带我去野生动物园啊，你要带我去看云海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结果约伯的反应就是什么？约伯反应就像我们当中很多青少年，父母亲啪啦啪啦讲了一大堆，他明明知道好像有点道理，可是又答不出话来回应，就说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就污口，然后呢？对了，你有道理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好，不再讲了，可不可以？那我没有话讲了嘛，好，就是说，就我说了一次，我不回答；说两次，我不再说。意思就是说，对了，你有道理，我不答应可以吧？就这样，好，像不像？像极了，可是父母亲呢没有手软哦，你这样讲啊，约伯来，再来，好，这就是第二次的质问。第二次的质问呢，哇，更锐利。他说，好，那我问你啊，来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来，你自以为意吗？你能够像神一样吗？你能够管理世界吗？你可以导正人类吗？你可以维持公义吗？噼里啪啦出现了22个问题。整个的重点是什么？整个重点这次呢，带到哪里？带到高雄寿山动物园啊！为什么会讲这里？20多年前，高雄寿山动物园有一只很大的鳄鱼，啪咔把那个管理员的手臂呢咬断，还好呢，警察呢用枪呢打那个鳄鱼，鳄鱼就把那个手臂吐出来，就紧急的送到医院去缝合啊！这件事情呢，都还在 Google 上面可以找到啊！这是非常凶狠的鳄鱼。那么约伯记提到的这两种动物呢，事实上我们不晓得它真正的名称，但用现在的动物来比呢，它就像河马跟鳄鱼，它们的牙齿都非常的可怕，都可以撕裂那个豹啊狮子的，很可怕。约伯呢就被上帝带到这里更野生的动物园，然后就说，你看那两种动物，那两种动物钢筋铁骨，力大无穷，虎背熊腰，你看看他们的生理结构，你看看他们的个性特质，你看看他们习性动作，你可以把它当宠物养吗？你可以把它当在身边当朋友陪伴吗？你睡觉可以跟它在一起吗？当然都不行啊，约伯心里想说，我痛苦到这样子了，你还跟我讲河马，跟我讲鳄鱼，跟我讲云海，跟我讲星辰啊，跟我讲十二星象，有什么意义？是的，好像没意义。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到了42章，就41章讲完了，42章， 约伯竟然出现了一个反常的反应，他说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认罪，我懊悔，我谦卑，我服服。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人生有这些苦难，但是上帝啊，你有权有能，我顺服你。所以最有名的就是最后这两句，他的反应的42章5到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我从前奉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也就是说，最近过去我跟你的关系好像是听说的，现在呢，我跟你关系如同面对面。过去呢，对你存着敬畏啊，好像保持距离。现在呢，我敢对你发脾气，对你表达感情，然后又惊艳到啊，你在跟我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为自己所讲过的话呢，深切的痛悔，我把尘土和炉灰啊撒在我身上，来表达我的懊悔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约伯会改变？上帝讲这种五四三的话，或者风马牛不相信的话，为什么他有改变？好，这改变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分析。改变在于，第一个，神直接加入对话，他没有用温柔细软的言语，甚至还责怪约伯，所以神回答的内容呢，其实呢跟约伯毫无关系，看起来毫无关系，是在反问约伯知多少。其实这是最高段的啊，这种所谓的教牧辅导。所谓辅导就是把你转移目的地，转移现场，转移注意力。你一直陷在痛苦里面，不是该跟你探讨痛苦的来源、痛苦的原因、痛苦的生成。把你抽离这个地方啊，跟你讲一大堆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叫你离开痛苦，然后再开始呢跟你对话啊，这是非常高段的方式，让这个身在痛苦里面的人呢，没有继续在钻牛角尖，而是他换一个新的环境，开始思想。而上帝为什么使他改变了呢？因为神的言论呢是啊。为什么是约伯完全束缚？因为神说话。好，第一个是主持神说话，因为他过去很在乎的是上帝不见了，现在上帝出现了，而且上帝说话。第二个就是他说话的内容，他不仅说话，而且那个内容呢，深深的呢刺激到了他。也就是说，神亲自开口，过去跟他很亲密的关系的神，现在呢没有人间蒸发，没有袖手旁观说话了。而说话的内容呢，是让他看见原来他不懂的事情是这么多，他渺小，他无知，他有限。可是相对之下呢，神全知全能，讲个云海我就听看不懂，讲个鸵鸟啊，为什么把他自己的蛋踩破啊，我也不懂。哎，可是全能、慈爱、智慧，如果上帝是如此，那他必掌权，而也在我的生命中掌权，从头到尾都掌权，也一直与约伯同在。这是他的体会。也就是说，好，我们更清楚的来讲，神的话呢，就是启示他自己，他是如此眷顾这个世界，他也眷顾万物及所有不认识上帝的人。他这么了解人类，他也当然了解而且亲近约伯。所以约伯的苦就是上帝自己的痛苦，因为约伯可能是失败啊，这失败呢，撒旦因此就挑战成功了，那不就摧毁上帝对约伯的信任吗？所以上帝用的辅导方法不是什么，不是让你了解问题的原因，而是什么样？而是让他超越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帮助约伯看见超越问题跟苦难的那个神，从始至终都在掌权，而且跟约伯同在。所以这个论点是什么？这叫同在论。同在论超越了熬炼论，更超越了报应论，让约伯有个全新的人生体会，就是他如同亲眼看见神，所以呢，他就超越了苦难，他不需要再追究苦难的原因了，因为他知道神同在而且掌权就够了。 上帝真的出来面对，而且告诉了他答案。所以呢，约伯记真正的主角不是约伯，他是充其量就是个配角而已。主角是上帝自己，因为受苦的是神，不只是约伯。约伯从始至终他都不知道苦难发生的原因，可是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知道？其实这个挑战呢是非常艰巨的。各位，我只要再问哈，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，假如呢你有小孩子在读大学，而且离家几百里啊，有人就跟你挑战了啊，马淑丽，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你的小孩会那么爱你啊？他读成大啊，因为你保护他。我跟你挑战，如果呢你断掉他的账号啊，断掉账号，去 ATM 领钱发现是零啊，那你烧他的机车，停他的手机，给他的食物下药，让他染上怪病，再害死他养的乌龟和宠物，然后切断他的水电，那让他电脑再中毒，然后最后呢，你人间蒸发，并不见面，你的小孩会不会当面唾弃你啊？三天就好，只要手机停话三天，马上就被唾弃了啊！哎，不要说什么断他金源啊，哈，食物下药啊，害死宠物啊，烧他机车啊，都不要了。好，我们来个父母亲有这么大的信心啊，相信他。好，你去做，我相信他不会唾弃我。啊，可见上帝对约伯的信任有多么的什么，多么的坚强，多么的高。好，那么，但是我最后要问，为什么约伯从始至终不知道原因，而神却让我们知道？好，最后我要做结论了。实际的原因呢？约伯发生苦难实际的原因是因为神接受了撒旦的挑衅跟挑战，他必须要面对约伯有可能失败的后果，可是神却在信任跟挚爱约伯的情况下接受了挑战，不是把约伯当作一个赌博的筹码，而是呢跟他一起经历这个痛苦，而约伯的痛苦就是神自己的痛苦，他一直与约伯同在，不但如此，从始至终都在掌权。所以作者呢，借着让读者看见神掌权的同在论，才是信仰最深层的思想。是的，今天我们都要心理预备，准备面对到可能这个疫情带来的许多的这种苦难或许多的不安。但是无论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，我们都要深信神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呢，他在这些事情上他都在掌权。好，最后我回答我这个啊，今天的主题，我的指望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当我们看清也认清我们的人生在苦难里，不管现在在处在哪一种阶段当中，神也与我们一起受苦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跟掌权，我们就可以超越苦难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你都在掌权。愿你借着我们人生的苦难来荣耀你自己，也借着你的掌权来显明你的公义、慈爱、信实和怜悯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